接着看苦集圣地第八句，或名住处，这个名词也是极地的名称啊。看来极地什么样的名称好像都能讲得通啊。这个里头意思就很深了，住处是在什么呀？世尊在《金刚经》上叫人应无所住而生其性啊，住处就是住啊。这是真正修道人一个关键的问题。须菩提真言在般若会上带大家向世尊请教啊，他问了两个问题，一个是云何降伏其心呢？一个是因云何住？第一个问题，这个心是妄念啊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现前的事情，妄想太多了，妄念纷飞，怎么能把它扶住？啊，扶不住，那肯定就是随业流转。这就苦了。三途六道真正的原因就是这妄念太多，把一真法界变现成三途六道啊，这一真法界扭曲了。所以真正修道人呢，他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啊，怎么样能把妄念扶住啊？第二个问题，应云何住啊？我们的心呢，要放在什么地方？这么两个问题，释迦牟尼佛为大家讲了一部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呢，就是解决这两个问题啊，这本大乘法的。如果这两个问题，当机者是净宗法门的话，这个问题好解决啊。云何降伏其心？南无阿弥陀佛，你说对不对？比金刚经还简单多了啊！用一句佛号啊，把你所有一切妄念扶住了，念头才起，立刻就转变成阿弥陀佛。不管这个念是善念 还是我念，不要去管这些，都不相干，把念头赶紧转变成阿弥陀佛就对了。心里头只有这一个念头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个念头。所以是什么？以一念止住一切念，这个法门妙极了啊！八万四千法门当中第一法门，简单容易啊！所以这是念佛功夫得力了啊！什么叫得力？这就叫得力，这就叫慧念。啊，凡是佛号扶不住烦恼，口里念佛心里还胡思乱想，这是古大德讲的吗？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喊破喉咙也枉然，那什么不会呢？功夫不得了啊！如果你要问心要安住在哪里啊，也是南无阿弥陀佛，你把心安住在阿弥陀佛上，你这一生大事圆满了，肯定完成啊！这就叫一佛念佛。古报上啊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所以须菩提尊者请教释迦牟尼佛啊，他是对那个研究教的人讲的嘛，释迦牟尼讲的一大堆啊，对念佛人讲的太简单了，比那个书生多多，高明多多啊，简单容易稳当多多，这就是净宗不思议法。那现在问你了，你是愿意找麻烦，你还是愿意走这个简单的道路？个人志趣不相同，有人喜欢找麻烦啊，我喜欢简单啊，尤其是年岁大了，年岁大了怕麻烦，怕繁琐，人到中年之后啊，尤其60岁是进入晚年啊，晚年之后再不能搞繁琐的事情啊，为什么？时间不同啊，太繁琐了怎么能得力？越简单越好，越容易越好啊、年轻人要走这条路，那他真有福报啊！那是大善根、大福德、大因缘，他不是普通人的 啊！一般人到年老了才回心转意啊，把从前所学的东西放下了啊！我在早年在台湾屏东讲经啊，东山寺圆融法师，这早了啊，遇到一位老居士，我也跟他很熟，他那个时候80多岁了啊，学佛学了几十年了，参过禅，学过密，学过教啊，学东西很多，他来告诉 现在这么大的年岁，想想从前所学的都用不上力啊。我说现在怎么呢？现在我专门念佛了，一天念三万声佛。他住在乡下啊，他每天在乡下原野散步，走一步念一声佛号啊，一天走三万步念三万声佛号。对了啊，这个对老年人来说运动好啊，有好的运动量啊，啊心能够专注在佛号上，没有杂念，身心健康啊，虽然是80多岁，精神体力很好。啊，这一位老居士大概现在也不在了，现在要在就100多岁了。啊，这处要不得。但是世间上好像没有个着处啊，他的心就不安啊，心不安呢身就不安，所以总要找一个着处啊。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，在佛法里面讲呢，这妄想啊，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这个开示，我们要常常记住啊，应无所住啊，而生其心呐、啊，啊，生什么心呢？生觉悟的心。如果有个住处的话呢，你的心就迷了。心就不觉了，觉心决定没有住处啊，迷就有住，迷住啊，觉哪里会有住呢？破迷开悟啊，真不是一桩容易。啊，我们这一生啊，真正好与好姻缘，是因为自己没到场，没有住处啊，真的是云游四海呀、啊，啊，处处为家了。到一个地方，人家邀请我们去讲经说法啊，时间长一点，这一部经讲2-3个月；时间短一点的，讲个10天半个月。讲完了就走路啊！啊，别的地方又来邀请，所以没有家了。处处随缘，处处不执着，因为我们一生都是做客。中国古人的教诲，客随主便啊，我们彼此才处得欢喜，才融洽了啊，结个好缘，下一次他还会请我们啊。如果我们不能随顺啊，处处要坚持自己的方便，人家会感觉到这个法师很难伺候，下一次 别请他了、啊、你的缘只有一次、啊、下次就断了、啊、所以要跟一切众生结善缘，那就要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几十年过的是这个生活，所以对于住处，对于家，这个观念非常淡薄。那么现在到了澳洲，建这么一个道场啊，好像自己有个住处了啊，你们都会有这个想法。那我呢，我一想呢，今年77了，还能住十几年啊，活什么100岁200岁300岁，那是你们的妄想啊，我可不是这样想法。我的老师张家大师，他老人家走的时候60多岁，64还是65啊，方东美先生79岁走，只有李老师寿比较长一点，他老人家是97走的。这个要真正警惕到啊！啊，一口气不来呀、啊，就是隔世了。你对这些啊，这些产业、房地还有留念吗？中国谚语讲得好啊，“千年土地，800主啊。”这一句话是一个觉悟的话了，你以为你能有啊？啊，你看现在人家买个土地买个房子啊，先要问问呢，这个是多少年的啊？那么这个澳洲都是永久的了啊，你像在新加坡有30年的，有50年啊，好像还有99年啊，最长的有999年，还有这样的啊，也有一个是永久的。所以你要想想，你能活多少岁呀？啊，像我们这种年龄，30年就足够了。啊，再过30年，都100出了头了。想想不太可能了啊。那么这些妄想执着你要看穿，假的不是真的啊。于是对于这个誓言呢，自自然然就看淡了啊。什么重要呢？提升灵性重要，所以要多想想。佛菩萨常常教导我们，劝勉我们，你要想着什么能带得走，什么东西带不走，带不走的不要放在心上，不要计较啊，随缘就好啊。带得走的要认真，那什么能带得走呢？断恶修善带得走， 功累德，这是什么？接受经教的熏习，这个代表什么？念佛往生，这个代表什么？这些地方要用功啊。世间自私自利，这个什么？身体将来也是要归毁灭，啊，我们看到人走了，送到火葬场，一把火烧成骨灰一点点，啊，后人对你不错，他拿去当纪念。他将来也走了，谁纪念你？啊，我每一天跟你们一起在餐厅里头用餐，这个餐厅含阴堂，啊，四周围都悬挂着早年的照片，我很清楚啊。我在一天，我是纪念一天；我不在了，你底下这一代还会纪念他吗？靠不住了。纵然你们底下这一代啊，跟他还相处过几天，还有一点感情，再下一代，不可能了。那个情分没有了，谁要管你这些东西？你细细观察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那我们今天这样做，教育的意义很重，很深。教导世人，知恩报恩；教导世人，不可以忘恩负义。啊，知恩报恩是信的，忘恩负义是违背性的。是错误的，啊，点点滴滴无不是诸佛菩萨圣贤的教诲。啊，我们对于过去的人念念不忘啊！啊，对于现前的人，当然有恩、有德、有情、有义。我们在这个世界能化解众生的冤结，能化解许许多多的矛盾啊，啊，帮助这个社会安定，啊，众生和睦相处，以恩德情义互相对待。 这个是佛菩萨教诲的落实啊，圣贤教诲的实行。我们这一生啊，借了老师这个棒，我们做到了，尽到了这一份责任，尽到了义务。这个棒子将来交给后人呐、啊，就好像接力赛跑一样啊，我跑完这一程呢，后人接这个棒子。所以在现在这个年龄，什么最重要？帮助接棒人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使命。那接棒人在哪里呀？我没有看到。到今天还没有遇到啊，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，我要是遇到了啊，我会全心全力帮助他啊。接帮人的条件，第一个条件，没有自私自利啊，就是我常常讲的，没有名闻利养，没有五欲六尘的享受，没有贪嗔痴慢啊，真正放下对一切人事物的控制，对一切人事物的占有，这样的人他有资格，有条件来借这个棒子啊。如果不具足这个条件，他不学佛还好，学了佛之后造业更重啊！啊，业习烦恼，它会破坏佛法随着他自己的喜怒，随着自己的好恶，有意无意扭曲佛法啊，就像楞严经上所讲的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误导众生，误导社会，断许许多多众生的发生慧命你要问他为什么这么做，为贪图自己那么一点点的利益啊，这个利益不外乎名闻利养，不外乎五欲六尘的享受，他造业了啊！他不是信佛法，他是灭佛法了啊！当然，这里面个人因果 个人承担啊。真正佛弟子，真正圣贤之徒啊，徒是学生的，古人常讲的做圣之徒啊，我们要做圣人的徒弟啊，他自自然然不一样啊，起心动念他一定想到父母，要对得起父母，他一定想到老师，要对得起老师要为父母争光啊，争面子 啊，不能叫父母含羞啊，不能叫父母见不得人呐 啊，所以他起心动念不敢不善啊，念头不善，行为不善，人家骂他父母怎么会生出这个孩子出来啊，所以孝养父母的人不敢做坏事啊，尊师重道的人不敢做坏事，做了坏事对不起老师啊，所以圣贤的大道都是建立在孝亲尊师的基础上啊，佛法是师道啊，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，啊，这个诸位都晓得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，他的学生向四面八方传道，弘法教学，散布很广啊！啊，唯有传到中国这一支。在中国生根了，茁壮开花结果啊，其他许许多多地方啊都没落啊，什么原因？好像我们现在植物移植啊，水土不服，中国这个水土对它非常适合，文化的水土，中国古圣先贤教人孝亲尊师，这佛法是师道，佛法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所以到中国来啊，借着中国古圣先贤这个基础，他很顺利啊，很容易啊，在这生根开花结果，比印度还要殊胜，有过之而无不及啊！道理在此地啊。那么传到其他地区啊，其他地区文化里头没有孝亲尊师，所以传到这个地方几十年、一年半年没有了，道理。那么由此我们就能够体会到，圣教要想在这个世间发扬光大，要想普遍利益这个世间一切众生， 从哪里做起？敬业三福啊。啊，我们为初学，特别是在国外啊，人家也问你佛学得教你什么，经典这么多，浩如烟海，佛教你什么？你只要答敬业三福就对了，没有不奇迹的啊。佛教我们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一条跟世间啊所有国家民族圣贤教育完全相同，跟所有宗教典籍里头教信徒的理念也相同。啊，从这个基础上再提升一步，那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不犯威仪，啊，受持三规是绝真净啊，啊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这是佛教给我们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，就真净啊。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啊，方法修行的方法是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就什么呢？都是修就真净啊。如果他的方法不是觉真净，那就不是佛法，是觉真净那就是佛法。不管这个人是不是佛教啊，他要不是佛教，他修学真经，佛承认他是佛法，佛门广大了不执着啊。只要我们走的是同一个方向，同一个目标，那我们都是一家人，都是志同道合，不一定。哎呀，你要是真正佛教徒，又受过什么三皈，三皈依，受过戒，不是的，那是形式，那可不重要啊。重要是你真正叫反邪归正啊，你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，觉而不迷；从邪知邪见回过头来，正而不邪；从一切染污回过头来，静而不染。佛承认你是真正的佛弟子啊。具足众戒，跟一般人讲不要讲的太多太复杂啊，讲的太多复杂把人越讲越糊涂啊。你只讲一个五戒十戒就好了世界是沙弥世界啊，威仪就是守法，守规矩，守法度啊。规矩法度在现在这个世界每一个地区不一样啊，每个国家法律都不相同。我们进入哪个地区哪个国家，一定要遵守这个国家的法令规章，绝不违背他们的风俗习惯，这样很容易跟大家相处啊。宾主融洽了，欢欢喜喜 啊。如果你要不遵守，这当中就有矛盾，就产生对立 啊，就会制造纠纷，那就错了。中国人讲啊，家有家规呀，国有国法。中国古礼入门问讳，你到人家家里先打听打听，他家里忌讳什么，他所忌讳的不能说啊，不能做，避讳，避免他的忌讳。啊，那再更进一步，这大臣那个发菩提心啊，读诵大臣啊，深信因果啊，那是高层次的。戒淫初级，前面两条足够了啊，你这样介绍佛法给人，就皆大欢喜。最简单的，最扼要的，八个字：慈悲为本，方便为本。啊，那个佛法什么？佛法慈悲为本，方便为本。这个跟所有一切宗教教学的理念都相同。一点都不会啊，所以佛教是慈悲的教育，慈悲就是爱呀，爱的教育，爱的教学啊，教我们怎样用爱心爱一切众生，爱一切万物啊。那个方便是，方便是表达你的爱心，落实你的爱心方式方法啊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啊？对人表达不一样，那叫变啊，变是变宜，用现在的话说，最恰当的方法啊，变是最恰当最合适啊。你所表达的方法能令对方生欢喜心，表达错误就麻烦了啊。这个最明显的礼俗啊，这很明显的啊，东西方的礼俗不相同啊，古今的礼俗不相同啊。那么这个在中国释法里面讲通权大变因此啊，戒律它是活泼的，它不是死在板的啊，规矩也是活活泼泼的世界很严，世界很清净，遇到开源他开戒，开戒不是犯戒，他还是世界吃得很严，还是世界吃得很清净我们能懂这个道理吗？他不是死的，如果死的一成不变，那就错误了，那就变成执着了。佛法是破执着的，但一执着就有障碍了，佛法是无障碍的，离世无碍，世世无碍，所以要懂得 通权达变。这个通权达变呢，就是佛法里头的术语，善巧方便啊，合的不是死的。我遇到一桩事情，是我一个老朋友，也是小同乡，很难得啊。我们住在乡下，这个村庄可以看得见啊，在家乡不认识，到台湾遇到了才认识啊。说起来，哎呀，我们这个乡居大概也不过就是三四里路吧，三四里就是现在所讲的2公里啊，所以村庄能够看得见啊。他是个军人，有军官，告诉我一桩事情啊。我学佛之后吃素啊，素食啊，他给我讲在抗战期间，他做地下工作，我们讲特务工作 啊，被日本宪兵队发现啊。他们一共3个人，那要是被日本人抓到的时候，死刑啊不得好死啊，日本人会折磨他了啊。他们是戴笠的部下，在南京他们逃到南门，南门是中华门，菊花台那里有个寺庙，他们就到寺庙去，到寺庙就求老和尚，跟老和尚讲宪兵队抓他。老和尚非常聪明，马上把他头剃掉，给他穿个海星，寺庙里头正在做法会，进去跟大家一起去念佛啊。一会儿宪兵队来了，怎么找都找不到啊，这样子逃过一劫。抗战胜利之后，他们人都升了官了，想到啊老和尚救命之恩啊，就在南京他们说在个馆子里面摆了一桌酒席啊，请老和尚来吃饭啊，大谢老和尚救命之恩。等老和尚一来呀，他们这个时候才发现老和尚吃素哎，我们这一桌是鸡鱼鸭肉，怎么办啊，很尴尬。老和尚非常慈悲，坐下来叫大家在照吃。哎呦，这些人吓呆了，这叫开源。老和尚看到他们是诚意，不是有意作弄啊。从这个地方他感觉到佛法这个心量真不得了，真慈悲啊，没有一丝毫怪责他啊，对老和尚格外尊敬啊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这老和尚度他们啊。你要度众生呢，所以大乘教里头佛常说，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啊，所以这个戒律有开源，这叫开斋，不叫破斋。啊，他这样做的时候，把这些人都住了，使这些人有个很深的印象：佛门慈悲，佛门通权大变，佛门不执着小戒。 给他种佛法的种子。如果你这怎么行啊？这怎么能吃啊？那人家心里多难过。啊，给人家一个反感，佛教不通人情。啊，你想想看，哪个重要？啊，所以他们提到佛教，佩服这个老和尚。啊，知道。佛门很了不起，佛法是利益众生的，能够舍己为人呐。啊，不是斤斤计较自己，所以小乘。小乘人着重在思想，论事不论心啊。小乘戒好吃，大乘戒跟他恰恰相反。大乘戒是论心不论事，所以大乘戒开源特别多。着重在心地清净啊，心地上不染着啊。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看到非常明显啊。你看善财童子多么随和啊，一点都不执着。这个五十三位善知识，有在家有出家，有学佛的有学其他宗教的啊。所以你这里一看呢，就像现在我们所提倡的多元文化，五十三参是多元文化了。啊，善财参访其他的宗教啊，圣者婆罗门这是现在印度教，并行外道啊，这都不是佛教啊。你看看他见到他们的善知识啊，他们的传教师啊，他们宗教的领导人行之敬礼，顶礼三拜，又饶三掌啊，恭敬赞叹。那个礼节跟见佛没有两样，你说人家怎么不欢喜啊？宗教之宗教之间有什么隔阂呢？能团结，能互助啊，相辅相成啊，利益社会，利益众生啊。华严之广大精神 啊，真正是没有障碍啊。啊，这个经不是假的，是从印度传来的，绝对不是中国人伪造的啊。所以我们学佛，尤其是学大乘啊，这实在家世尊在《法华经》上就知道我们末法时期要学大乘啊。为什么呢？大乘适合于末法时期的社会状况， 它是民主、自由、开放。啊，小臣是保守，啊，大臣是开放。切记，啊，我们读这个经文，字字句句无量意。你要是通达明了，真得受用。学了之后，立刻就可以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上，落实在自己的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过佛菩萨的生活。现在时间到了。